这个营会呢是39岁才可以参加，但是我已经75岁我也可以参加。那你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我会参加呢？因为我也很想去再一次更加看到上帝的作为在当中，也可以更多的有这个看到跟人分享福音的真实。那75岁了，所以我就没有打算参加，但是我被一个牧师激发了我。他说我也要去啊，因为我是从前华权的负责人在澳洲。我一听他这样说的时候呢，我说好，我好像也有跟华权有些关系的，因为我曾经是华权董事会的董事，所以我说应该可以啊。我再看清楚，原来他下面有写一小段，他说假如你是热心正在传福音，也跟传福音有关系，也可以报名，所以我就报名了。他没有回答我啊，他只是问我几岁，我就告诉他了，然后我就请了陈伟国牧师帮我打听一下，然后最后呢，他就问我，这个营会很大，你走得了吗？他以为我是老翁啊，我说当然走啊，我可以走啊，所以结果他就接纳了我。所以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雪梨有18位，应该差不多。更多都去参加了，所以我很高兴可以跟年轻人在一起。虽然我的年龄告诉我已经踏入了稀有的年日，但是我的心呢还是那么年轻啊！所以我们感谢主。那么真的，一看到这些呼召，感谢主，我6岁就有机会到礼拜堂。不是因为我的家人信耶稣，是上帝很奇妙。那我长话短说，直到11岁，我参加一个培灵会，一个老牧师回天家了，叫做纪志文，他就在这个聚会里面，他讲他的见证，他讲他怎么样去得救，后来怎么样去养那些孤儿，在台湾，在很多地方，后来他就呼召了，谁愿意把自己奉献，将来做牧师。我其实不知道牧师是什么，我只是想将来可以很好的来服侍上帝，我就回应了，我就举手了，他就请我到前台来，我就到前台，还有好几个，我忘记有多少人了。11岁，1969年，我就把自己奉献，然后呢，我就开始继续念书了。我没有想其他了，11岁要做什么呢？好好在教会里面成长，在服侍。结果到了18岁，上帝很清楚说，时候到了。你记得你曾经许愿吗？传道书说，你许愿不还，不如不许。哦，这是很清楚的。结果我就把自己奉献，我真的踏入神学院。又长话短说，为什么会进去呢？还是经过很多的挣扎。然后呢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进到神学院去了。那明年呢，我越南的母会呢庆祝70周年。我希望神给我回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70年前这个教会就是在那边有一个奠基礼，那一天就我跟我姐姐，她大我2岁，我们就到那边去玩，所以就被人家逮住了，所以就开始去听主日学，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反正有人讲故事给我们听，多好啊！听完之后还有糖果吃，还有一些彩色的纸送给我们，哎呀，很高兴啊，因为从来没有这件事的。从那一天开始，直到今天。已经明年就是70年，这位上帝又是真又是活的， 从你踏入那一天，其实他在你的生命已经有一个命定，只要你认识他，一起跟从他，那你的生命就非常的精彩。所以每次回想的时候感谢神呢、啊。那我今天看到你们很多是年轻的，你们真的年轻认识上帝，你可以尝到很多上帝的恩典啊！这一生还没有尝完，虽然我75岁了，我对上帝的认识还是非常的幼稚，所以我还有无限，那个无限要等什么时候呢？等到我回到天父面前的时候啊，可以更加的认识他。所以这个生命真的美好啊，有上帝真的不同啊。所以年轻人啊，趁你年轻的时候要懂得选择啊。啊，那个前途呢，好还坏，是决定你今天的选择是什么。特别今天的新朋友啊，我看你真的很年轻，我非常的羡慕，头发还那么多。我真的，我没有骗你啊！啊，人家会忘记，上帝不会忘记。好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这个机会来敬拜你，也来一同回应你对我们的爱。我们愿你得到荣耀，在我们当中就对我们每个人说话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不是突然的，透过圣灵对我们讲话，也启迪我们。我们谢谢你，让今天早上我们讲的听的同感一灵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今天跟你分享其实一节圣经而已，这节圣经大家非常熟悉，就是福音，就是一把的钥匙，是永远不会败的，不会失败的。我们人生在地上没有一个人是成功的，因为有一天都会失败，对吗？成也失败，败也失败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永恒的不败的。因为到了人生最后那个阶段，我们都是无奈的，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世界。你多少的成功全部要撇下，对吗？所以从历史上很多是风云人物今天去了那里呢。虽然今天又是刚刚诺贝尔的那个得奖的人的名字出来了，对吗？出来又怎么样呢？很快明年后年我忘记了，他们的成就只是一段短的时间，到最后还是失败呀、啊，对吗？那什么可以不失败呢？假如我们的人生是注定失败的，你成功到一天也失败。我失败的意思什么？你什么都带不走，你的成就好像是成就，但是呢，到最后你得到什么呢？你就只是一杯黄土，你的人生都结束了。难道是这样吗？那你说人生是不是真的无奈呀、啊？啊，不是啊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一样东西是永远不败的。假如在我们人生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有这把钥匙，我们就可以怎么样，开什么都可以啊！你相不相信？啊，这是圣经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好、哦，来，我们这些圣经是哪一节呢？罗马书1:16，保罗讲得很好，他说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就是希腊人。保罗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，他是经过了很多的过去，然后他现在站在一个被人家责问，被人家提出挑战，他仍然写这本书，他要告诉我们福音的重要性。他说什么？我不以福音为羞耻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当代当时候保罗的时代不是单单保罗啊，每一个时代都是，不过在保罗的身上比较显然，因为他曾经是一个逼迫基督教，或者说当时还没有形成，当时只是一些信耶稣的人带来了一种的改变，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种族的思想精神，他也是一个很热衷他那个犹太教的教训。你说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容忍一个外来所谓的基督耶稣这件事情呢？ 而且他不断是一个很有学说的人，很有研究的人，他不能容忍这件事，因为他爱他的民族，因为他很知道律法不是这样。因此他不但是一个有修养，而这个修养呢，成为了一个主义，成为了一个激励，成为了一个动力，让他做什么？反对那些跟从这些新说法，他不能接受。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哦，你还知道哦，以前的新耶稣啊是受逼迫的，所以当司提反是七个执事里面的一个。他只是讲事实。你知道今天我们的人已经非常不正常了。怎么不正常呢？讲事实反而变得不事实，讲不事实反而是很事实。明白这句话吗？就是说已经不分什么黑白了，已经不分什么是对是错的，只是按照我的看法，有没有？哎，这几天呢，不是有40多艘船去那里啊，去加沙地带那个海啊，对吗？他要去做什么？他要去援助，对吗？结果当这些以色列的边防的军人上那些船之前，他们就把他们的手机扔进大海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因为他们的手机有很多见不得光的东西，他们是为正义，特别有个少女，她应该这个时间是好好念书啊 Tumblr 对吗？你们有没有人叫 Tumblr？ 好在没有啊。哦，她什么？她是曾经因为那个气候的问题出了名。那你就继续讲气候啊，你现在为什么去找讲这些巴勒斯坦的东西啊，对吗？原来他讲了很多谎话。但是没有人更正他。你知道吗？曾经有一幅图画，他说了什么？说了一个小孩子，哇，瘦得只剩下骨躺在那边。他说这个就是以色列的罪行，灭族。后来被发现这张图片是假的，是很多年前拍一个患病的小孩子，这是电视台公布的消息。后来那个电视台只说，哎呀，是播错了，看见吗？说今天真的很可怕，对吗？啊，所以有人就挑战这些的组织，你那么关心人权，为什么你不去塔利班？为什么你不去那些国家，非洲的国家？你去帮他们呢？你去讲哇？我这样讲呢，我不是讲，其实也要讲一点政治啊，不过不要骗任何政治，只是把正确的讲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发现吗？保罗就是那么一个血气的人啊，他为他的民族，为他的信仰，连命也压上了，这样的一个人。但是现在他说什么话？他完全改变了。为什么改变呢？因为他开始明白福音是什么。那我问你，福音是什么？啊，不用说啊，很容易嘛，有福的福音啊，信息啊，对不对啊？就好像那个牧羊人啊，天使对牧羊人说，不要惧怕，我今天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，是什么？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哦，这就是信息，好消息啊。这个好消息是什么？为你们生一位救主，哎，不是教主，哎，对吧？是一位救主，对吗？这就是好消息啊！所以福音这个字啊，在整本圣经啊，有700多次提到的。 啊，有一个传道人说，不单是好消息，是最好最好最好的消息。今天我们常常知道啊，有句话这样说 ：No news， 什么？It's good news 。哎，但是你有个好消息，是绝对的好消息。那么当然你要很清楚什么好消息。你看很多人都说好消息，哎，你不知道，礼拜一啊，明天呢、啊，你有没有看到这几天呢、啊？在巴勒斯坦也好，在这个以色列也好，很大的庆祝。昨天晚上有没有？哇，聚在一起做什么？释放人质。虽然有40多个人质，还剩下20个人还活着，其他的好像都死了，但是也要看到尸体，明天就可以释放了。这边释放40个，不算那二十几个死活的，然后以色列释放多少？超过2000。好了，那么促进了这个和平，我想问你，可以延长多久啊？没有人知道，是吗？这一刹那真的很高兴。好了，就算真的回来了。那么你们想过有一天还是要怎么样？还是要完蛋？说得不好听。我想问在座有哪一位是将来不会死的？举手。你为什么不举啊？因为都会死啊。这是不争的事实，对吗？再给你有本事都好啊，你逃不过这个定律啊，对吗？所以所有的好消息是短暂的好消息，最后还不是要败吗？对吗？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样说。我的时间有限了，已经11:30了，不是我的事啊，因为前面有很多事啊。不过放心。好，那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那个大能大到什么地步呢？我问你，地上有哪一个能力是可以救人的？有没有？好像有，不过最后还是死了。但是这福音的能力是要救人啊，而且要怎么救呢？那你知道现在美国是世界上军事力量是最强的，对吗？它有种飞机是 B2， 记得吗？啊，可以携带超过好像几十公吨还是几百公吨的炸药啊，只有它有，全世界没有那个国家可以携带2颗。所以最近不是进了伊朗吗？而且飞到他们测不到有飞机到，对吗？可以把那个炸弹一放下去，可以钻入地洞60公尺，厉害不厉害？
很厉害！
最近的这个台风啊，一刮的时候，台湾受灾最重的是吗？哪个地方？我看你有没有心。你知道哪个地方吗？花莲，对，花莲有个县，差不多都是被淤泥盖过了，对吗？厉害不厉害？现在才事后孔明，在立法院那边吵来吵去，是谁的错？看见吗？你看人的人就是这样，还不知道。哎呀，啊，我不讲那个了。好，那我先讲，为什么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羞耻？因为这个福音本来带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呢？人很奇怪啊，我们熟悉一样东西，我们就不会接纳其他外来的东西，我们就会自我的封闭自己，把自己的看为最好的，外来者是次等的。我们没有一个平常心对待所有的，没有，看见吗？ 好，所以当有一个外来的跟我这个熟悉的东西碰在一起，我一定会排斥。假如我手上有权力，我就用我的权力去排斥他，不能接纳他。好，你知道吗？保罗后来因为信耶稣，他被抓了，他被去控诉了，他要站在那些王的面前来自辩啊。他怎么样自辩呢？我先讲第一个，福音不是异端，特别我们的华人，几千年都是传统的思想，儒家、孔家、孟子啊，这些佛家，对吗？我们不能接纳外来，越南也是啊，东南亚都是啊，所以外来的这就是异端，不能接受啊，这是邪教，对吗？我接纳你是因为我暂时需要你的那些的学问，那些的工具，我不是接纳你的信仰，对吗？啊，好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学者，我忘记他的名字了，就在福音传到中国现在超过200年，他 有一些有学问的当时啊，他说了一句话，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，听过这句话吗？没有啊，真的有这样讲啊。所以他就说，所以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，这句话很重啊。啊，所以他不能接纳，但是没办法，福音就来到中国了。所以初次的那些宣教士来到中国是受很多的迫害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所以当你读那个宣教史的时候啊，你庚子年的时候啊，有多少的宣教士，有多少的基督徒被杀害啊，就是因为这是洋教啊。直到今天，你们是从台湾来的，我是从越南来的，请问基本上你真的要信耶稣还是是给人家批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批评？越南啊，一样啊，只不过现在不能动手打你啊，因为法律的保障，但是私心里面还是吗？还是在排斥啊。所以申请什么你都是最后的，都用尽办法不给你啊，很多的名堂啊。保罗就站在当中，你看圣经怎么说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他向腓力斯大人说，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，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，我就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，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。异端啊，异教啊，不可信啊。哎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经验呢、啊？我1975年就啊1974年就到香港，好了，让这里很多年轻人，他们来礼拜堂，他们来，有的信耶稣，父母没有反对，父母都很好，你们礼拜六、礼拜天到礼拜堂，接着一个正常的活动，很好。但是有一次，有个姐妹跟她爸爸妈妈说：“我不当信耶稣，我要受洗。”哎，不得了了，认真了。我立刻说，孩子不能，你能够信耶稣不能受洗，因为你一受洗以后很难嫁出去，当时有这样观念，所以他父母就打电话给我，我的女儿不能受洗，我就打电话跟他说，后来这个姐妹也受洗了。 你有看见吗？因为他们当你到礼拜堂是一个社会的活动，年轻人的活动很好，但是当你真的认真要信耶稣，哎，不行。很多这样的见证啊。当我奉献做传道的时候，我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的爸爸妈妈，他们比较有钱，他们是有别墅的，他们要请我们去吃饭，跟我们说拜拜，好像 送我们去了。我们五个弟兄我们去了啊，他是信耶稣的哈，他就拉我在一旁，他就问我，哎，郑志斌啊， 你是不是什么事情是不是失恋了、要去念神学看破红尘？我的天啊，我去念神学我还没有谈恋爱耶、他用这个眼光来看，就是你去念神因为你失败。好，然后有一个亲戚堂哥，他也不是信耶稣，他知道我要去念神学，他叫我来，他等我，他说哎，你真的很笨哦，你信耶稣已经够笨了，你现在还要去做西洋和尚你就更笨。他说要这样吧，你不要去，你仍然信你的耶稣，你跟我做生意，我担保你赚一年赚100万、哎、当时100万很大哦，假如赚不够我赔给你。你看他引诱我，我又看看他，我说哎呀谢谢，我真的谢谢你，我没有动心啊，因为在他们来看你就是真的很笨啊，这些是外来的东西，异端啊。保罗当时就是受这个审判，他说他们认为是异端的，但是我现在才明白，所以我以前努力遵守这些律法的教训，原来那个核心是什么？就是这个福音啊，就是要靠他的得救啊，你明白吗？我都不明白，我还在一直在找在找。哎，耶稣有两次很清楚显明他是谁。我们有一句话说什么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还有一句话，什么？踏破铁鞋，无处觅，什么？得来，不费力。嗨，所以你记得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吗？在雅各井旁打水那个吗？耶稣跟他谈话，谈到最后他说等尼赛亚来他会告诉我一切。他们相信有一位救世主尼赛亚，我们人都寄望有一位救星，有一位救星，到最后他会告诉我。耶稣说什么？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，吓死他，他怎么会见着你？哎，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啊，得来全不难啊，其实我们常常是我们拦阻了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。好，我又还记得那个生来瞎眼的吗？耶稣医好了他，后来被赶出他们的社区，耶稣知道之后，耶稣就去找他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他说我信，他是哪一位啊？跟你说话就是他，信不信？哈，原来是你，那可以了，看见吗？好，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。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，见到那些人，那些希腊人，他说我看见你们的庙宇里面有一个牌，神是有一个牌子写着卫士真之神。我现在告诉你的是哪一位？你看我们中国人什么都拜，因为拜只有怕拜少不怕拜多对不对？好，保罗就说我告诉你那一位是谁，其实上帝早已经在你的人生，你的年日，你的住处，年限，上帝都安排了。我们在这里有谁曾经想过会来澳洲的？举手。从小就规划，举手。为什么你来了？有谁会知道现在坐在我旁边这个太太就是我早定了要娶她？举手。都是因为第一个不要你对不对、哎呀，没想到原来你比他比我前一个更好，有没有？原来都不是我们定的。好，请问背后是谁定的？你常常以为是你，不是。所以这些事情发生有一个目的啊， 保罗说就是要你去找这位啊，你看不见，其实他在你的生命不断的安排啊。很多人信耶稣就是这样经过，对吗？所以哇，得来不费功夫，哇，原来就是他，哎呀，原来我也是反对，哎，保罗就是这样啊，对吗？在大马色的时候，那个大光，耶稣的道照着他，地下来才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！”吓了他一跳啊！从那一天开始，他才开始认识这位。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，这就是福音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件，要快一点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是迷信耶。好啊，我们再来读，告他的人站着告他，所告的并没有所意料的那等恶事，不过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。又为一个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，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。这是迷信啊！耶稣是死，耶稣有没有死？有没有啊？有啊！因为刚钉十字架吧，不是死了吗？被埋葬了吗？不过不同的，三天后再怎么样复活了，对吗？说他们在告他，哎，说他怎么样？鬼神的事，迷信。因为今天人都是按照这个头脑来逻辑。来判断事情的真假，是吗？信得过，摸得到，看得到，闻得到，理解得到，我就信有，就是科学万能啊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耶稣真的死了，三天后又复活了，这是迷信还是真实啊？你想看看。世界上有多少的事你是不能用那个一加一等于二，对不对？你不能用这个等于这个就等于这个，没有。哎，原来科学家也告诉我们看得见的，今天你看见我，我看见你，这是很现实的东西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在这个会场里面有很多东西你在睁眼你也看不到啊，这不是我说的哈，是科学家他们研究哈，他们说我们的眼睛今天看到的所有只是占看不到的5%，还有95%你的眼睛是看不到的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有一些影像在这里在动在唱在跳，相信吗？我都看不见，我都听不见，哪个电视机来啊？不要不要，拿这个手机按一按，有没有？就有啊，对吧？耶稣他真的死了又活了，很多人不能接受，所以很多人说你信就信，不要迷信。什么叫迷信？就是没有的还信就叫迷信啊，有的我信就是迷信。 你明白吗？所以所有的学问到了核心再下去，你不能否认有一位看不见的上帝啊，都是有。哎，感谢神。好，我们再来再来精神分裂啊，我们来看，一起来念。保罗这样分数非师都大声说，保罗你癫狂了吧，你的学问太大，凡叫你癫狂了。有些译本说你疯了，你这许多的学问把你弄疯了。保罗说，非斯都大人，我不是癫狂，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。有没有疯疯癫癫？我们这些做基督徒啊，真的有些被，有些时候被人觉得真的疯狂了。你信就信，好好的信啊！譬如我现在这个年纪，人家说你已经退休了，好好坐下来安享晚年，还到处去碰，还到处去跳，你是癫了啊？不是，因为这是生命啊，这是福音啊！我不讲怎么可以呢？你明白吗？还好像你没有反应耶，对不对呀？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啊？因为这是福音啊， 这是真实啊！我怎么可以坐在那边？你明白？你看那些示威者是不是疯狂？那为什么我们这些有福音的人，我们反而非常的宁静？我这样说不是叫你乱来啊，你明白吗？为什么我们这样？我们可以讲到福音的时候，讲到神的救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安然，好像无动于衷，好像在诉说一个很远久的事情啊，可不可以？我不是叫你改变 style 啊，那是里面那种的激情啊，知道吗？所以啊，要不要听？我再讲到就很快进到地步。我告诉你啊，我1985年啊，我已经来过了，去一个教会，他叫我去，啊，其实也是上帝安排。我去了，他说要请，我去过之后他不请，我觉得奇怪耶，那我也问不了啊，因为他不请就不请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没事。后来我还是来了，我来了之后过了一段日子，我才知道为什么他不请。他们的人告诉我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这样可爱他都不要。他说这个牧师不像牧师，这个牧师疯疯癫癫，他不是用这个字，他这个牧师在台上好像猴子跳上跳下。我就莫名其妙啊，我在讲一个福音，一个真实的见证，能不能坐着不动啊？不能啊，对吧？所以我在神学院考讲道啊，差点都不及格。啊，你不知道啊，我坐在下，我的院长坐在下面，我就讲不到5分钟，下来。糟糕，我讲错什么？原来他，我忍不住了。你在台上跳来跳去，我头都晕了。哦，原来他们都非常谨慎。那我不是说谨慎是错，但是至少你里面有一个动力啊，讲得咬牙切齿啊，对不对啊？这就算人家不相信你，人家看你的神情不是真的，都一半是真的，对吗？看你的神情本来是真的，原来都不是真的，你明白吗？明白，好，保罗有没有疯癫？有没有癫狂？是为福音癫狂啊！结果证明，他写的书信真的是从上帝的启示而来啊！看见吗？福音不以为耻，就是因为他明白。主要今天我们明白的时候，我们才胆敢跟人家分享这个福音。我不以为羞耻，我愿意为福音付代价，因为我知道它的宝贵。好，再来3点就很快了。其实，好，有一节圣经很好啊，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1章10节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我们，并且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福音是什么呢？福音就是神的大能。这个大能是什么呢？要救我们啊！就真的很不同啊！他不是教，世界上常常教我们怎么做，怎么做，怎么做，但是不解决问题啊！好了。好像解决一部分，哎，我们从越南来，1975年，解放之后，我们说沦陷之后，后来到了1977、78、79、80年，大的时候，很多的船民就从越南逃离，去到世界各地。他们说，我在香港的时候，我去传福音给他们，他们说，我们现在有个新的开始。我们离开越南之后，我们就有个新的生活。我们到了第3个世界，哎，完全不同。牧师，你放心，我会来敬拜神。来了，只是跳进另外一个的陷阱。 我也见他了，我说为什么你不来？以前发生的事今天仍然发生，没有改变，仍然争权夺利，他们只是逃，只是从这个环境搬到另外一个环境，可能这个环境更大，但是原则上没有改变，看见吗？所以为什么有一些民运人士张伯利、什么潜啊，人家远志明一大帮，为什么会信耶稣？知道吗？原来他们带着一颗很想改革，一个很痛的心离开，到了法国，原来斗得更厉害，没有出路。后来他们就有机会到了美国，有些基督徒就在接触他们，他们才慢慢知道，这才是叫我脱离那个势力。好，我想跟你讲什么？圣经这里说，他成就我们，福音带来一个拯救，拯救我们什么？我们一起来念。儿女具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不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我们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我们就注定怎么样？一出生我们就进入这个权势里面。这个权势是什么？死的权势，迟早一天你逃不了。你可以不喜欢你现在居住的地方，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可以，但是最终你也逃不了死这一件事。所以我们就希望努力怎么样可以不死，延长不死，有没有这件事？有，但是解决不了还是死，对吗？因为圣经说什么？因为我们犯罪之后，就好像在魔鬼的掌权之下，他只能掌我们的死，他不能决定我们的去向。请记得，因为我们犯了罪，就好像黑社会，为什么这么多？因为黑社会的同伴就是那些同伴，就是因为没有人看过他，没有家人离家出走，所以就堕入他们的陷阱，他们就勾住他。我们人都活在这些的权势之下，但耶稣基督来做什么？他道成肉身，他接着死，他死了，不但他是死的嘛，就是那败坏掌死权的魔鬼，然后他宣布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的人。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什么？我们原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，他叫我们活过来，这个活就是胜过那个死的那个力。世界上没有一种能力可以帮助你胜过死亡的阴影，有没有？没有，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才可以这样说，死啊，怎么样？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啊？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你了，才可以跟他怎么样对死。所以有本书叫《死亡别狂傲》，这是香港一个作家叫苏恩佩写的。他得了癌症之后，那个时候得癌症很难医哦，但是他写这本《死亡别狂傲》，你可以用疾病打败我这个肉身，但你不能夺去我的灵魂。耶稣怎么说？能够灭你们、杀你们身体的，不要怕他；唯有那个能够将身体、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那你说，要怕谁？看见吗？第一个就是叫你什么？脱离过去的权势。哎呀，圣经又说，原来我们卖给罪了，我们不可能不犯罪， 所以你怎么样努力都没用，因为你是他的人，脱不了。但是当耶稣的福音，他的拯救临到你，是这样的吗？松绑了，可以离开了。你明白这个道理吗？所以我们信耶稣不单是罪得赦免，而且不再在那个权势下。好，我想问你，今天是不是很多人常常说我们原生家庭很重要，原生家庭影响我们今天，所以我们常常用这个理由来解释今天为什么有这个行动，我今天为什么犯这些错，都是因为原生家庭，因为我的过去，对不对？你脱不了你的过去，但是有一样东西可以，福音可以了断你的过去，影响你。所以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自卑啊，很多人精神有问题啊，就是被过去啊，哎呀，谁叫我爸爸我妈妈他们两个都很漂亮，结果生下我这个不漂亮。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这样对待我，有没有？我们就苦一生啊，就被他控制了。但是福音是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那个什么 那个就是过去被定罪要在地狱里面的，今天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，可不可以？心理学没有办法解决，耶稣可以解决。保罗说，我曾经是逼迫教会，因为我是不明白的。有没有影响保罗？你明白吗？这个从里面到外面被医治，对吗？所以每次当保罗讲到的时候，你想看下面的人，这个人曾经害死我的人啊，他保罗仍然可以讲，因为这是我的过去啊，我不知道啊，不是我想的。有没有影响他？割断了。哇，原来信耶稣福音就是解放你，跟过去了断了。所以魔鬼可以控告你过去，你记得你偷东西吗？你记得你怎么花吗？我记得了，因为那个是过去的，你明白吗？哎，我要快一点，我真的很宝贝，所以我才讲那么多，对不起。好，最后两个。第二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仍要救，因为信了耶稣基督就完全解决了吗？是解决过去，但是我们还带有这个罪身，我们还带有自己的软弱，对吗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但是福音不但是解决过去，今天仍然解决。所以圣经才说什么？来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主必救我们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们进他的天国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诸般的凶恶，请问我们信了耶稣，是不是仍然有试探？仍然有很多的，有很多的考验。谁可以担保你啊？福音可仍然就是仍然有功效。好，下面一节圣经。好，这是保罗说的哈。好，我们来念。弟兄们，我不要你们不晓得，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亚太众力不能胜，信人活命的指望都绝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现在仍要救我们，就是说福音的救赎不只是过去，今天仍然在你的生命仍然产生那个果效，因为你不知道要遭遇什么事，谁可以救你啊？福音仍然可以救我。好，再上去下一页。
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，必做我们的引路，知道什么？知道死事。
死 时，69年了，这个救恩福音仍然带着我从越南到香港，香港到这里，仍然保守我，拯救我，对吗？要不老来很容易，不说了。广东人有句话，不，越南人有句话，老来就乱来。告诉你，他说为什么不会啊？因为福音是神的拯救，仍然持续陪伴着你。啊，当然有一天，可能你的另一半比你先走，可能没有人在你身边，福音仍然要救你脱离一切的试探。最后，将来怎么样？我们有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我们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前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摆在我们前路的路程。下一句，好，一起来念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我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事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为我们什么创始成终。好，再来最后一节啊，对对对，
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
被当
过
人的罪，将来还要向那等候他的第二次显现，并无罪无关，怎么样？乃是要拯救他们。我将来要救我们呢，救我们全来呢，见神的国度。我与耶稣第二次再来是跟谁有关系啊？跟我们现在信他的人有关系。那个时候他要把我们接进神的国里面，你看见福音的宝贝吗？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感谢神。好了，我要停了。哇，真的宝贝啊，我们真的感谢神，这就是福音的大能，你要去经历它，是真的在你的生命里面啊，凭着一个字，信，不是因为你的背景，任何的人，说这个信产生的作用大不大？大不大？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信不得了啊！好了，我时间不讲了，够了。我们低头祷告，谢谢主啊，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分享。愿你的话存留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，提醒我们福音的宝贝，福音的大能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